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我们神家需要这样子的人，尤其我们今天这个世代一点不输于从前世代的黑暗跟混乱。神家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够那么清楚圣经，那么真实的掌握真理，能够拉出准绳来。这是保罗，所以你从他的书信里面，从他这个里面去配合他的行踪读，你会非常非常的感动。第二个，我现在讲保罗第三次出外宣教他主要的事迹有哪些啊？这个在我们上保罗行踪跟书信简介的时候都讲了，我们自己主日学也开了，博训也开了这个课，我在这里细节就不想，我只是把几个主要的站写出来。那我们这一次因为那个不是我今天主日信息的重点，那么这一次出外宣教三个最主要停留的地方，第一个是以弗所，停了将近三年，第二个是哥林多，大概停留了三个月，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没有多久，他就被捕受审，在这个后来就押送到这个该撒利亚的监狱关了两年，后来又被押送到罗马又关了两年多，这是保罗大概的行程，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那我在这个地图上就列了，因为我们这个欧洲这一带上次都看过了，这个其实你们可能看不清楚，但是我想在网络上是很容易找得到的，但是我更希望你们自己画，这个拿一个空白的地图，自己照着圣经一点一点的画，画过以后你自己就会很清楚，好不好？读起书来也容易很多，这是他大概的行踪。那我们再看下面啊。那下面这几个就是他回到了巴勒斯坦这边以后的最后的回到耶路撒冷以前的最后三站，一个是推罗，推罗是在圣经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海港城啊。那么以西结书28章，在那里讲到很多解经家讲到那是描述撒旦的时候，也是用推罗做例子，所以那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商业发达，然后这个罪恶的城市啊。那保罗是回来以后从这里下了船，再往下走哈，下一章这是多利买这些提防我都在上面走过路的哈。多利买是古时就很重要的一个城镇，也是一个海港城，它就是沿路从推罗走下来，经过多利买，然后到了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我上次下一章是该撒利亚。他们竞技场，你去欧洲常常看到竞技场，这是欧洲当时人的 hobby 啊，什么东西都要去看比赛。我们就在竞技场上，Lance Lambert 弟兄、陈锡珍弟兄都跟我们讲到这边当时发生的历史啊。该撒利亚这是保罗在该撒利亚的时候到了传福音的腓力家啊。这个腓力这一生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点叫做传福音的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在神的眼中，在圣灵怎么样子将来在我们身上留下一笔你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喜欢发脾气的某某某还是像保罗像腓力一样是传福音的腓力家他带着几个孩子的女儿都这么爱主好，我们这个图就看到这里，耶路撒冷我们已经很熟了。所以保罗第三次出外宣教，我还是也是从五个点讲哈。第一个就是他加美的脚踪啊，我们大概刚才已经看了一下。那保罗这次出去的时候，大概是主后54年到58年，将近四年的时间，就等于保罗大概53岁到57岁，中间有这个范围的人吗？啊，53岁到57岁。然后是他信主得救以后18年左右，他第三次出外宣教，所以他第一次宣教已经起码是10年前了哈，将近10年。所以保罗这个人，他得救 被神关，被神预备，预备好了，他整个人就是在神手中，那么自由的让神来用哈。所以这是讲到他第一个。第二个呢，讲到他处处面临仇敌的攻击和逼迫。这个是不用说的，保罗的这一生仇敌都跟在他后面，挡在他前面啊，然后里外都攻击他。那我们这里说过，这次他主要的三个地方，以弗所跟这个哥林多还有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受到的逼迫我也从这里简单的提一下啊。经文正好我们最近在读使徒行传，所以我想我们回家都可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讲到犹太人他们保罗在以弗所进了会堂，放胆讲道一年三个月，在那里跟他们讲劝他们，但是因为犹太人心里刚硬，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所以保罗就离开他们。然后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说，在这里大有功效的门为我们开，但是反对的人也多啊，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啊，并不是像刀子切豆腐一样这么容易啊，也是一样反对的人，而且有很多的抵挡，很多的毁谤，很多的刚硬。然后保罗在对二十章的时候，对以弗所长老讲的时候啊，也说到犹太人谋害他，他历经试炼啊。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想我在预查的里面我都放了这些经文呢，你们这个礼拜都会看到的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说他是天天冒死，不是偶尔冒死，天天冒死，跟以色列跟以弗所的野兽战斗。当然这里的野兽绝对不是指狮子老虎的野兽，对不对啊？以弗所是一个这么文明的城市，它是亚细亚省的省会哈啊，然后那里的庙雅典米庙又是古代的七大奇景之一，所以朝拜的人各地人都是，所以以弗所是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非常大的城市，你不可能城市里面他要跟野兽天天去跟野兽打啊，所以这里讲的都是讲到撒旦魔鬼抵挡的权势啊，天天在那里。就跟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自己说他是天天在狮子的牙缝里面生存啊，那仇敌用各样的方法要来攻击，要来伤害他。但是呢，这个他们也都是因着这样子仇敌的逼迫，他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实和慈爱、对神保护的能力，他们都有第一手的认识。这个穆迪曾经讲说我的这一生里面一个最宝贵的头等舱的机票是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就是当我害怕的时候我投靠你。When I am afraid, I trust you. 这都是他们的经历。怎么样子在这样子一个孤单无助被攻击的情形里面，他们经历了对神的认识啊。那么保罗写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啊。他说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而且我们自己心里断定也是必死的。我决定相信保罗没有夸张啊。那个难处大到一个地步，他们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想说我活不过明天了。他说自己心里断定也是必死的，但是这些环境就逼着我们，叫他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就停在这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最近碰到的难处是什么，可能这些难处是让我们觉得我不能爱主的原因，因为我的难处太大，我要先去解决它。这些难处可能会让我们把属灵的事放一边，甚至怀疑神的信实。但是今天没有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他不需要经过这些难处的挑战，因为所有仇敌的难处其实都是在为我们效力的，他帮助我们生命被炼净，帮助我们生命被能够成长，他帮助我们跟神的认识跟关系能够深入，他也帮助我们这个人借着这些的经历以后，我这个人变得一个更丰富更老练更成熟的人。所以 神容许仇敌存在，其实是为了跟我们效力的。所以以前有人问过一个年长的师母，神为什么不废掉撒旦？为什么要让撒旦做这么多不公平的事？神既然是爱，为什么不把撒旦除掉，全世界都太平？那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他说撒旦还有利用价值，神先留着他啊，将来用完了，神自己有他的时候，有他的方法要废掉他啊。那你听了，你也许觉得说这个不赞成啊，但是这是神他自己的计划，在他时候到的时候他要废掉撒旦，但是他今天留着撒旦，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这是撒旦一直在做的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应该很谦卑的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中。你硬是要闯出神给我们保护的范围，那么你自己被仇敌伤害，被仇敌毁坏，你怎么能够回头来责备神呢？以前徐华弟兄我非常怀念他，他是一个到处传福音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外科医生，也是麻醉科医生。他所有的假期几乎美国各地飞都传福音。他来到我们这里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今天人到处怪神啊。他说你就像一个爸爸牵着小孩在过一条非常交通混乱危险的马路的时候那个有时候你看到镜头，有人站在十字路口都被一辆撞死啊。他说他牵着小孩过马路，过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小孩突然这个挣脱爸爸的手弄脚踢爸爸的脚，然后挣脱跑了，然后跑开爸爸以后，结果被车子撞了。你说你要怪谁？你要怪谁？今天多少人硬着心去犯罪，硬着心去做得罪神的事，等到受了伤害受了管教的时候，说神你在哪里？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好，或是历代的圣徒在这里告诉我们也好，像我刚才说的穆迪，或是你可以举到很多的人，他们都是在患难中，甚至在自己的软弱败坏里面，对神产生了第一手的真认识，而让他之后越来越晓得如何在主面前保守自己。所以我常常为年轻人的祷告，特别年轻人要去读大学的时候，我说神啊，求你不仅仅保护这个孩子，也求你保守这个孩子，保守他的心，甚至保守一切。外面这个世界越来越坏，对不对？学校园枪杀呀，路上抢劫呀，车子撞到了，我们求神保护他，但是也需要保守他，要 keep， 要保守我们自己，活在神的爱中，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到了哥林多，哥林多给他的伤害是比较多，是心灵里面的伤害他们伤害他，毁谤他，搅扰他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他们说保罗这个人写的信又沉重又厉害，等到见了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你们会不会这样形容我？你敢？但是他们却这样子明着这样子讲保罗，明着这样讲保罗。然后保罗在这里为了耶路撒冷的需要，为了那些穷人的需要，他希望这些在希腊帝国这些其他地方做生意或者比较富裕比较经济能力还好的教会，能够来帮补耶路撒冷这些灾难中或者贫穷的人，他向他们请他们奉献，爱心奉献，要带回耶路撒冷。别的教会都这么的慷慨，这么的信任保罗，像马其顿的教会，他们是在极穷之间，不仅尽力，是过了力量在这里奉献。而哥林多教会不仅不奉献，认为保罗是用诡诈在这里牢笼他们所以他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想要在他们中间贪财这种事情对保罗来说其实心里是很受伤的，特别是爸爸妈妈明明是全心爱孩子或者我们对的配偶明明是出发点都是爱，但是对方却把我们解释成为，把他扭曲成为我们是用诡计是不好的。所以当然对保罗来说我也决定相信，在保罗的心中这些人讲话人的话是人内心的发表，就像我说的，一杯水装的是什么， 你不知道，要借着事情的撞击，借着你所说出来的话，让我们知道你里面装的是什么，装的是脏水，出来的就是脏水。好，所以主耶稣也说嘛，心里所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所以你从一个人嘴巴说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生命是如何。那保罗这个关他一定过的，这些人批评论断他，毁谤他，讲诡计 弄他，那保罗当然知道你里面出了问题，这是你人出了问题。但是脏水出来总是会见到，总是搅扰，对不对？尤其保罗这么爱他们，而他们这样子说他，所以在保罗的心中，他心里面其实 是非常伤害的。然后我三十年前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有一天跟一个传道人跟几个人坐在一起谈，有一个传道人就非常难过，他都已经几乎有 depression。他说他常常一个人躲到家里面的衣橱关起来，坐在里面哭。我说怎么会压到这样子？他说弟兄姊妹把我当 doormat， 这个进门的踏脚步，要踏就踏，要干嘛就干嘛。他说我真的是很痛苦。他英文其实很好，也读了硕士，但是来到 Silicon Valley 服侍的时候受到这样子的对待，他里面过不去。他说我常常躲到衣橱里面哭，哎呀，我心里面真的很心疼他。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保罗整个的心命都给他们，不以性命为念的一个人，把最好的都要告诉他们，但是他却遭遇到这个。所以这是保罗，那这个难处有外面的，有里面的。那第三个，我们来看他彰显圣灵的大能。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事。他说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然后底下就讲到祭司长这个示基瓦的七个儿子要学保罗啊，结果恶鬼回答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所以恶鬼所附的人就套在他的儿子这个儿子们的身上让他们两个人受了伤，赤身而逃，受尽羞辱。那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哈，但是我要提的就是不要去羡慕成为一个自己认为自己属灵，甚至别人认为你属灵的人。要成为一个神知道你爱他，撒旦知道你属灵的人。所以连恶鬼都为保罗做见证，耶稣我知道，这个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神的。换句话说，你老几啊？这个鬼是最识货的。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在帮宋尚杰带诗歌的时候，那个有人被鬼附的，就说你都行得淫乱了，还好意思站在这里？哇，这下聚会没办法聚啊！弟兄姊妹，鬼是祸的。我不是说我们犯罪的不能服侍神，你一定要彻底悔改，不光认错，彻底悔改，接受耶稣的赦免，接受耶稣的医治，接受耶稣的重置重建，不要在外面去模仿。那这种拿布放在身上，拿围裙放在身上医病的，我跟你说，我都看过这个有一些团队做这些事。他们甚至还卖钱的真的是羞辱主名。你放在人家身上，你放几年，鬼都不会出去，病都不会好。然后他说你没信心，真的气死人了。以前在东南亚有一个很大的 movement， 我现在就不讲他名字了他们发展得很快。他们说先把钱奉献给神，奉献来，接下来我带你们祷告，你需要护照签证能够到美国到哪一国，你就把那个国家的护照举起来我为你祷告。你生不出孩子，拿一块布举起来，我为你祷告。你找不到工作，你拿起你的什么，我为你祷告。银行存款钱不够，拿起你的 checkbook 那个银行存款单，我为你祷告。他说神就一定祝福你。哇，这个运动哇一下子人山人海的蔓延。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去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要求神怜悯我们哈，真正能够让圣灵透过我们做圣灵要做的工。圣灵要做的工就是要荣耀神，为了神的儿子做见证。圣灵要做的工就是预备心腹，让他装饰整齐，可以来 让羔羊迎娶。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功，圣灵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真理的实际，然后我们不光懂得真理，而且能够经历真理。所以那个时候在以弗所教会，保罗行神迹，保罗借着圣灵的大能讲到那些行邪术的，平常行邪术的，他们都悔改，把他们的书带来都烧掉了。你没有看见保罗要求他们，当人遇见神，当人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人自然会这么做。所以圣经用了一句话我很喜欢，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当神的真理被传出来，当准神被拉的时候，这个连不信主的，连行邪术的，他们都见光蒙拯救悔改来烧书。五万块钱，那个时候一个人一天的工钱就是一块钱，五万块就等于那天有五万个人拿不到工资啊。所以你是知道他们这个不是一笔小数，不是偶尔两三个人悔改，而是大量的人悔改啊，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到了特罗亚的时候，保罗讲到半夜，结果有个年轻人打瞌睡掉下来摔死了，然后保罗为他祷告，然后他活过来。虽然这个故事对我们传道人是很大的安慰，因为连保罗讲道都会有人打瞌睡，对不对？而且还睡成这个样子。而且这个我前一阵子看一个统计说，美国现在三分之二的教会讲道不超过40分钟啊，甚至还有大概20%的人讲道不超过20分钟。我很勇敢的跟你们讲，是因为我不会改啊，我还是讲会超过40分钟啊。那人想听短道啊，不想听长道。你看保罗讲这么长，讲到半夜，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讲过半夜？有一个牧师有一次讲到，他的确讲很长，就是看见有一个人跑出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回来剪了头发回来。这个牧师会后就很生气，跑去问他说，你怎么会聚会讲到的时间跑去理发呢？他说，牧师，我来的时候头发不长，是因为你讲的太长了我就跑去理。没有啦，我其实并不想讲长道，只是很多的时候觉得要 warm up， 要达到那个东西，要留下一点东西，有时候会过，这是我跟你们道歉，我会尽量说，好吧？那我现在就跳下去了。同行的同工我就不讲了哈，因为保罗这一次的同工越来越多，因为他过去三次宣教累积出来的，而你发现这些同工跟他的关系都非常深的关系。保罗可以在这里自由的调兵遣将，他派提摩太去哪里，他派提多去哪里，他派谁，路加留在哪里，他要亚基拉、百基拉从这里搬到那里，他们全部都配合，你没有看到任何的反对。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身体的配搭，因为他们都是被同一个意向，都是为了神国，为了基督而活着。他写作的书信在这里写了四卷书，哥林多前书、后书、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虽然有人认为加拉太书是更早写的，这是两种说法都有，但是这四卷书被人称为救恩论。那么他上一次出去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被人称为末世论，因为每一章都讲到主再来。那么这次这边是讲救恩论，他把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跟我们对生命该有的认识经历写得这么清楚。你看加拉太书2:20，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对不对？那罗马书写得这么清楚，哥林多后书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哥林多后书12，我的恩典供你用，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很多经文都是我们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都是在这一段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保罗从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精华。所以我希望我们读的时候能够好好珍惜哈。那最后讲到他在风尘仆仆在各处高举基督，拓展神国，那我就特别用我们在 CTC 特会的这一段话，也是我们今天背诵经文作为他这次行踪的一个描述好不好？我们一起把背诵经文读一下。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 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好，在这里说过，以赛亚书54章是神界的以赛亚对将来被掳要归回的百姓的应许跟安慰之言。那时候根本被掳还没发生呢，神就已经借着以赛亚预言，那他们将来被掳受尽羞辱，在外邦根本不可能荣耀神。那么当他们归回的时候，神应许他们那些不生养的没有丈夫的将来要满了后代子孙啊，等于就是要生养众多啊。所以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呢，我在博训特会的时候提的这四个点啊，第一个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换句话说，不要羡慕，不要限制我们生命的成长，不要限制我们蒙福的度量将来要不住的增加，不住的增加。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一得救3000个人5000个人那么教会正常的时候应该经常有人得救的，真的因为福音不是只是借着传，福音更是借着我们活出来。所以当一个教会健康，真的是以神为中心，有神同在的时候，不信主的来的都要说神真在你们中间。就像以前我讲的一个不信主学气功的来到这里，回去跟他女婿说，你要来你要来，这里正能量很多，到了以后要尽量吸尽量吸。他讲不出那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觉得这一般人中间不一样，这是我们希望看见的。要放长你的绳子，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影响的范围境界不要限制。所以不光我的生命要不住的成长要生养众多，而且我们的影响力，教会应该要有影响力，一定要把绳子往外扩展。复兴要有宽度神的福音一定要从中心到圆周。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经上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换句话说，神的祝福是一直不住扩展的要向外拓展。所以你看保罗他们出外宣教，这就是一个拓展欧美的宣教是到中国来到印度，到北极，到南极，他们就是拓展。如果今天没有他们，没有保罗出去，没有宣教士出来，你说我们今天会坐在这吗？可能还要等更久才会传到我们这里所以有人说，还好神圣灵带领保罗是向西走，不是向东走。向东走的话，这个福音传遍全世界可能更慢因为到了我们亚洲，到了我们中国人可能就扣住了但是今天我觉得中国教会越来越觉醒，知道普世宣教的责任在我们中国人身上非常重要。因为全世界只要有人就有中国人，只要有中国人就有基督徒。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能够让福音传遍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5章他说，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到了23节他说，如今在这里，他在这里就是指哥林多雅盖亚，我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你就发现保罗是竭其所能的，能够传多少，能够 reach 到哪里他就 reach 到哪里。以利里谷有一张地图那个红色的地方，它是保加利亚的那一带，保加利亚不是巴尔干半岛的那一带，所以包括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那边几个小国。所以保罗在马其顿等提多的时候，他心里焦急，圣经上说到他外面有征战，里面有惧怕。你看保罗也会惧怕，所以圣经非常真实的描写这些神的仆人跟我们都是有一样性情的。所以他外面有征战，里面有惧怕，但是在那样子等待的里面，他根本没有闲空，他到处走，走到巴尔干半岛，把福音传遍的那一带的地方，他一直在这里让神国拓展这个人我跟你说，真的是太多太多地方让我们今天不管是谁我们读到保罗，我们心里面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佩服他，也觉得亏欠。第三，坚固你的橛子，就是讲到要不住的扎根跟深入。所有的复兴常常不能够跨过3代，都是因为缺少的根基没有继续深入在主的话上， 在生命里面继续的扎根。啊，所以刚才会前唱的那首诗歌《基督磐石我所稳踏》，其他地位都是流沙。怎么样子让神儿女们在基督里能够扎根扎得好？啊，旧约的会幕，那个竖板是立在银座上，一个银座一他连得，一他连得大概75磅，等于34-35公斤。它100他连得成为整个会幕竖板的根基，啊，等于是7500磅。3400公斤的那么重的根基，啊，所以我们那里讲到说这个银说到基督的救赎，我们今天能够站立是站立在基督救赎的根基上，所以要带领神的儿女们一定要在生命上追求。所以当我听到各个小组啊，或是大家不同的弟兄会姊妹会在那里追求啊，认识主认识圣灵读圣经，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使徒行传20章，你们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跳到27节，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31节，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啊，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生根的工作啊，他决定不要神儿女们仅止得救，仅止得救活得肤浅啊，这个所以保罗在这里一直在为他们做扎根的工作。那么第四个，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说到复兴啊，不光是我们这一代，我们的后裔不光只是为了我们周围荒凉的城邑也得到复兴啊，这是复兴一定有的现象。什么时候我们把神的祝福扣留，什么时候神的祝福就停住了，真的，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死海扣住了，它就成为盐这么高，充满了死亡，鱼不能生存，植物不能生存。加利利海是开放的，所以它一面流出生命的活水，一面从黑门甘露接受新鲜的活水，这是属灵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今天希望不光我们这一代，希望我们的后代都能够，所以复兴也要有长度啊。所以复兴要有宽度，要有深度，要有长度，这是我们那次所讲的。好，那我今天的信息必须要停在这。所以保罗在这里把他的脚中把他的见证留给我们，他告诉我们，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保罗这么高，当然的确是高，的确是让我们汗颜望尘莫及，但是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因为基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但是落在地里死掉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不光耶稣这么说，要叫我们像耶稣，整个新约保罗所启示的真理，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十架的经历就是叫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有环境的遭遇，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通通都讲到我们应该要像耶稣，还不光是像保罗，因为保罗不过是在这里像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我们的眼界，我们的经历，我们生命的层次都需要被神打开来哈，被神提升起来，不要再只为着今生，为着我眼前的困难天天在那里睡不着觉，难过，追求，浪费时间。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起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